我们从年初讲这个系列《寻访古道》，我们主要从旧约头五卷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生命记》来讲这个系列。我们已经讲到很后面了，今天要讲导数第二章《生命记》33章。可是我还有五次好像。请你有耐心的等我把这一本讲完，我把最后五篇道都放在这里。请看《生命记》33章1到5节，《生命记》33章1到5节。这个地方称摩西为神人，神人说 ，Man of God， 属神的人。就是神人，那个像神的人，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人。33章1到5节一起来读。以下是神人摩西在未始之先为以色列人所祝的福。他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稣伦中为王。在这里神称他的百姓为耶稣伦，可能是正直之民的意思。在后几篇信息我们会多一点提到这一件事。在犹太人称它为陀拉，也是摩西五经。陀拉的意思是教导的意思，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圣经的头五卷书，被认为是摩西编写的，称它为摩西五经。那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做了用来教育的最基础的教材，教导他们的孩子的教材。对，拉比称摩西五经叫陀拉。在陀拉里面有两次神给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各自说到他们的前景，给他们一些预言，也对各支派做了一点描述，特别是为将来他们会怎么样，有一点预言的意思。第一次是在创世纪49章，您可以看创世纪49章，雅各临终的时候预言对他12个儿子，也就是将要成为12支派的祖先的12个儿子说了一些预言。创世纪49章1节，我们来读。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避雨的事告诉你们。我们待会儿这两处经文都会不时的提到，你最好存一下。创世纪49章跟生命记33章，这些话，这两处经文，我们会用可能2-3周的时间逐一的看里面的12个支派。无论雅各，无论摩西提到他们的话，有一些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好像一个应许一样。为什么神提到那个支派那样讲？有的我们可以说出原因来，比方在12个雅各的儿子里面活出最美丽的生命的约瑟，无论是他的父亲雅各给他们说预言的时候，摩西他面对的不是约瑟，是约瑟的后代，约瑟支派后来分2个支派，以法莲支派跟马拿西支派，给他们讲话的时候，论到他们，描述他们的时候，都是用最荣耀最丰富的话来描述他们。这我们能了解，因为约瑟所活出的美丽的生命来。 又比方利未支派，他们有可能曾经在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他们为神站出来，站在神的这边，所以后来神让他们扭转了他们的命运啊，被神拣选为侍奉神的支派啊。这些我们好像都说得上原因。另外还有一部分的支派，我们可能也可以从比方他们祖先的作为知道一点事情，也许跟雅各跟摩西给他们讲的话会有一点关系。比方雅各的老二跟老三西缅跟利未，被雅各说他们要擅住在以色列中间，特别是因为他们曾经在一件事上 表现了他们的脾气，他们的怒气啊。雅各提到他们的脾气用了咒诅这个字眼，你知道不知道？哦，所以下一次你很自然的发脾气的时候，不要把它想成说啊，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意思是不是表示你要说啊，我就是要受咒诅的，不要这样想嘛，想办法改变它。哦，可是这十二个支派，多半的支派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祖先有什么特点，做了什么事，或者后来他们的后代那个支派做了什么事。因为在从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以后，之后发生的事，圣经如果记载了一些跟他们有关系的事，常常是比方他们一起做的，没有那么多提到个别的雅各十二个儿子做了什么。到了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行走的四十年，圣经也非常稀少，几乎没有提到哪一个支派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有什么特别的作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因果关系来想这些支派是怎么回事，所以得着这样的预言或者这样的祝福的话。但是我相信，既然旧约时代雅各十二个儿子后来所形成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被神拣选为他的百姓，是用来说到今天的教会，今天的教会也一样被称为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啊。做犹太人使徒的彼得就称我们叫做圣洁的国度，有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他讲的时候，他并不是针对犹太人，他针对散住在各个地方包括外邦人信主以后加入教会的人。因为在那里他引用了旧约圣经的话说，那原来不是子民的，现在神称他们为子民啊。所以就是连犹太人的使徒彼得都把他们列在神的百姓里面。所以我想我们把旧约时代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应用到我们身上我讲的教会里面包括了外邦人，当然也包括了信主的犹太人，神的教会就是神的百姓。所以这些支派神借着雅各给他们的预言，借着摩西给他们的祝福，那些祝福其实也有预言的含义在里面那些话都说出了未来神想要他们承受的产业，而我们把他们这些产业应用在我们身上应该是合宜的说不定呢正是神写这些话最主要的目的有一天将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预言跟祝福来思想神的法则保罗在新约时代说，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身体里面不同的肢体，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器官，所以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功用 就是像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的产业可能也会有不同。我们神的儿女有一些产业是大家领受的都是一样的，比方我们都重组得救，最得到赦免，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拥有属天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可以像耶稣等等，这些是我们一般性我们大家共有的产业。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有不同的产业，对吗？你可能在某一些方面你更多的经历神，因此人家想到你就会想到某一种属灵的祝福，而且你也因此带给别人这样的造就。当然也有的是负面的，是带给人见解的事，那也是一种产业。就像在雅各的预言跟摩西的祝福里面，也有一些话带一点负面的味道，也成为我们的见解。你知道摩西在这张圣经，也就是他将结束他世上的旅程，他最末了的话，讲这些话是要论到十二个支派的时候，他看着他的神的百姓，看着他们，可是他显然心里面更要紧的是看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看着神。摩西从来不会迷失在他所处理的事物当中，也不会迷失在他所对他们有责任牧养他们的那一群百姓，那一群有的说像乌合之众的神的百姓身上。虽然那是他最主要在世上的工作那四十年，可是他从来不会迷失在那里面呢，他总是一直记得他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件要紧的事，使他常常看着神。也许在摩西五经里面记载摩西的故事，只有一次摩西有一点忘记这一件事，在他们再一次的为水没有水喝抱怨神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做的事，摩西有一点被这群百姓惹怒了，圣经说他们惹动了他的灵，以至于他说出急躁的话来，神为了那个急躁的话不让他进应许之地，你知道啊？可是除了那一次以外，其实摩西多半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这个。我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是我们无论在做什么，眼见的是什么，耳闻的是什么，我们总是不偏离这个生命里面核心的事。像我们今天开始聚会，我们在唱诗歌敬拜的时候，我给大家讲的神的圣洁的意义，包括了他的单纯性 simplicity， 他的单一性。真正丰富的生命是从这样的单纯来的，单一，神的单一。我们也应该是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事。你在圣经里面看见神的圣徒常常都这样，大卫说，我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的意思就是我只有一件事。其实大卫日理万机，他做君王很多的事要做，他仍然说他生命里面只有一件事。你能不能明白这个？你不要问说啊，是不是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了，只要做这一件事？没有啊，大卫什么事都做，他做很多的事，他仍然可以说我只有一件事。保罗也是这样，保罗一定是一个忙碌的使徒，是不是？做很多的事，他勉励人要殷勤，不可懒惰，他自己一定不是懒惰的人。他仍然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要我得着的。这些圣徒都是这样，摩西也是，他总是知道生命的焦点是他自己，他不会被四周环境人事物五花八门的东西，琳琅满目的东西，嘈杂纷杂的东西蒙蔽了他的眼睛，蒙蔽了他的心，他总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在给各支派祝福的时候，充满在他里头的其实不是这些人，而是神自己。这是我们刚刚 一起头，我请大家先读《生命记》33章前五节，那你的话你就可以看出这些事来。他一起头要给他们祝福的时候，不是先提到流便，他先提到耶和华神从西奈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他先讲到这个。你有没有这样？希望我们的生命都是像这样。我想你每天有很多的事领导，有很多的责任，可能也有不少的冲击，环境的变化，市局的变化，如果你看着媒体报道，就会更多的觉得其实你根本没有亲自遇见的事情，就觉得这么纷杂，这么混乱。就在那一切当中，你并不需要那些改变，你才能够活在单纯里面。单纯是在我们自己内心的，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是主告诉我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显然那不是，你不能只是祷告求神赐给你，显然神认为那是我们自己也有责任的事情，要回归到单纯。所以摩西他先提到神的降临，神的显现，然后他提到神在西乃山做的事，他颁布律法。在这里摩西把神颁布给百姓的律法加了一个名称，叫做烈火的律法。他说得很好，你想到律法也应该想到这个。摩西事实上是在山上有大声音，有雷轰，有闪电，有火的情况里面，神向他们向百姓显现，颁布给他们律法的。摩西称那叫做烈火的律法，他为他的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来。可是摩西紧接着说他疼爱百姓，只有神才能够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也因此我们现在也开始多少明白这两件事可以放在一起，神的圣洁公义它像火一样，可是又可以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中文翻得很好，说他疼爱百姓，疼爱好像比只讲爱更窝心一点，对不对？想一想，神疼爱我们，那是用在一般用在父母对孩子的爱上面，那种爱就是一种无私的爱，一种倾尽全力要给你好处的爱，一种常常把你放在心上，他的眼他的心常常放在你身上的一种爱，对吧？那叫疼爱。常常想这个，我刚刚在给小朋友做品格教育的时候提到，我们一定要不只是操练给出爱，还要操练领受爱。常常想到神疼爱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领受。我刚给小朋友做了一个比喻，就像你有一杯饮料在那里，你不时的就啜饮一口，不时的就喝一口，不时再拿起来喝一口。我觉得你对于神的爱应该要这样，你如果没有这样做，然后一遇见事情就喊叫着说都没有人爱我，或者是神爱我吗？你应该自己操练这些事情的。他疼爱百姓，你有没有这样？你心里面有没有疼爱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个事，所有的人一定都有他疼爱的人。可是你要不要给自己一个生命的目标？就是在未来的日子，我希望我越来随着年日的往前，随着我年岁的增长，我希望我疼爱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在世界上最棒的一个追寻了。我知道年轻人疼爱的人不会很多啦，因为你是还在被疼爱的阶段。可是逐渐的你应该期待这样，意思就是我们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成为一棵树，一棵大树， 更多的人是在我们的底下得着我们的荫庇保护，从我们得到果汁，从我们得到帮助等等，而且你对他有这种像神对待我们的情感，就是疼爱他们。我们应该期待自己，我觉得那是一个生命很崇高伟大的目标，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人被我包在我疼爱的那一圈里面。我其实不应该这样讲，你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有一天你能够疼爱的不在一圈而已，是更广泛的。众圣徒都在他的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我们都应该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来参加聚会，每一天你的灵修生活，甚至你到了上班的地方，进你的办公室，你这样想蛮好的。你会不会觉得你坐在你的办公桌上，你会觉得我现在也一样是在主的脚前领受他的言语？当然我意思不是你坐在办公室整天还读着圣经，你领受神的言语不一定要一直读着圣经，对不对？你如果平常有好好读圣经，好好的聚会听到，你随时可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摩西讲这些话，他自己是这样，我想他也希望我们是这样，我们的生活、工作、服事、你的家庭，各方面的事，甚至像摩西一样正在说预言的时候，他仍然是指望向神，他的生命仍然以神为他的一切的一切。有一次在印度加尔各答做穷人工作的德雷莎修女，德兰修女，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神父来看到他的工作以后，就很钦佩，也很羡慕，也很有点难过的去跟他讲，他说 Mother Teresa、我看见你的工作，你这样照顾穷人，多么伟大奇妙的工作，可是我已经有很忙的服侍，我没有办法像你这样。这一位在全世界以照顾穷人闻名于世的德丽莎修女这样回答这个年轻的神父，他说，弟兄，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不是照顾穷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爱耶稣。所以这个人一般人想到他提到的是他照顾穷人的事工，可是在这个人自己心里面，他生命当中的核心是跟摩西一样的。他说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爱耶稣。这也是摩西屡次在生命记里面提到的话，对吧？他提到我们跟他的关系要专靠他，专爱他，摩西讲了好几次像这样的话。这也像有一位我们的长辈是用这样方式说的话，用英文讲的 ,Nothing is important but Jesus and abiding in him. 除了耶稣基督以及住在他里面之外，其他的事都无关宏旨，无关紧要。Nothing is important but Jesus and abiding in him. 好，我们来看看摩西怎么样祝福这些支派。先看《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六节，回到《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六节，他从雅各的长子流便开始讲。雅各说预言的时候，也是从流便开始讲的。后面的次序就不一定按着十二个儿子的次序了。摩西用很简短的话讲，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起读好吗？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怎么讲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如果你的父亲临终的时候给你祝福说，希望你不至死亡， 希望你的人数不至稀少。也许你应该看创世纪四十九章，当年雅各怎么样讲到流便，很可能摩西记得那些话也是他编写的嘛，他记述的，所以他现在讲这样的话。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三节第四节，一起读：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超重，但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那是创世纪在前面记载过流便年轻的时候做的事啊，他还没有结婚，我想那个时候他却跟他父亲的妾上了床。他父亲的妾应该比他年纪大，当然因为他父亲娶那些妾的时候流便才刚出生不久在那里没有多提什么话，只说雅各也听说这个事，可是雅各把这个存在心里面，当他晚年要给十二个儿子说预言的时候，神感动他写讲这些话我想雅各讲这些话是神感动他的，不是只是他自己下的判断，因为他对其他的儿子说的话有的有一点点不太从自然的角度看，不太觉得他应该讲那样的话，但是他讲了那样的话。我们相信雅各是按着神给他的话语来讲，比方他提到便雅悯，那也是他爱的拉姐生的，他讲便雅悯的时候并没有讲太丰富太甜美的话语，可是他给流便下了这样一个像咒诅一样的话我有时候说，如果流便知道做雅各的长子是多么尊荣，将来万世万代许多人会提到他们的名字，提到他们的事情，他年轻的时候大概就会谨慎一点，克制自己，不放纵情欲的，对吧？我们也一样，我们要留意，在看起来好像没事的时候，没什么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放纵，我们的疏失，有可能有一天会回到我们身上来，我们要留意。后来因为这样，雅各把长子的名分从流便身上转移给约瑟，对吗？这是历代志上第五章前两节告诉我们的话。可是当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如果你晓得原来流便的预言是像那样，那你就会觉得摩西讲这些话是带来一个盼望的曙光的，不是吗？好像摩西讲这些话让我们觉得神想要来扶持这个受了咒诅的支派，想要恢复他的尊荣。我肯定的相信一件事，就是无论我们曾经有怎么样的失败，无论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不堪，神总是还会再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这个第二次的机会是很宝贵的。我再讲一遍，无论你现在如何不堪，无论你有过去有怎么样的失败，有怎么样的不像样的事情，神会给你第二次机会的。我给你讲一个第二次机会的故事。1929年，那是经济大恐慌发生的年代。可是我讲的不是经济大恐慌，在一个玫瑰杯的美式足球赛，那是美国有名的足球赛叫做 Rose Bowl 玫瑰杯，你们听过吗？你知道什么叫美式足球？ American Football。 我们小时候都学 Football， 就是足球，足球就是一白一黑的那个圆圆的球，那个叫足球。其实在英文里面那个球不太叫 football， 你知道吗？ 我们平常英文里面用 football 的时候，其实指的是我们在台湾称它叫做橄榄球，有的时候为了区分称它叫做 American football 美式足球，其实就是橄榄球。橄榄球这个字眼不是西方人用的啦，因为是我们华人认为它像一个颗橄榄一样，所以才称它为橄榄球。因为西方的橄榄并不长那个样子，所以是我们的橄榄长那样子，所以我们称它叫橄榄球。你去吃西餐的时候，在沙拉里面有时候会看到黑色或者绿色的橄榄，有没有？它们不是长那个样子，对不对？哦，真正的足球就是用脚踢，用头顶，不可以碰到手的，身上任何地方都可以碰到，就是不能用手去碰它的那个一黑一白的那个圆的圆的足球，我们叫足球，那个在英文里面叫做 soccer， 你们知道吧 ？S O C C E R， 读作英文，英国人读作 soccer， 美国人读作 soccer， 哦，记得一下这个字眼。还有一种，他们认为是英国式的橄榄球，那一样橄榄球这个字是我们说的啦。那个有另外一个字，你可能比较少见，叫 rugby， 是不是 ？rugby rugby， 那个就是那个比较没有那么激烈，所以他们穿的衣服不需要穿披盔戴甲那个样。美式足球是要披盔戴甲的，英式的。那个足球就是橄榄球，并不需要的，比较没那么激烈。那个叫 rugby，R-U-G-B-Y。好，我今天教你三个词哦，都跟足球有关。我想我们华人很多人都误解这个，我们常常把 football 都说成是足球，其实在英文的世界，他们不太用那个字讲我们认为的那个足球，好吗？用 soccer 来讲它，可是1929年那一次的玫瑰杯足球赛，加州大学的金熊队 Golden Bear， 那是很常得冠军的队伍，里面有一个他们的中锋Roy Riggers， 显然是一个足球明星，就是橄榄球明星，可是那天他犯了一个很奇怪的错误，传送到今天快要传送100年了，就是他拿到对方漏接的球，努力的往前跑，他跑错方向，旁边队友一直给他呼喊，他以为是人家是在欢呼，所以继续的跑，最后触地的时候是替对方得分，这是非常糗，而且对他们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懊恼的事情，让对方得了2分。中场休息以后要再上场了，他没有动，他还留在休息室，在那里啜泣着，在那里流泪。他的教练值得注意，这个教练很老的教练，我看我这里他的名字叫 Nebo Price， 就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上场。他说：“教练，我做不到，我毁了你，也毁了金熊队，毁了加州大学，我无法面对观众。”教练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说 ：“Roy， 起来，回到场上，比赛才到一半而已。”他勉强他回到场上。比赛以后，教练对他讲：“他说你今天发生的事是一个意外，而且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生那样的意外。”然后他告诉 Roy 说：“你是我教过的最好的球员之一了。”所以这个人因此得以再站起来，虽然对他很不容易。你要知道，在那个之后有一段时间，在媒体在各方面，就是走在路上都会有人给他指指点点提到这一件事，给他逐渐的学习接受教练给他讲的话，而不是别人给他讲的话。这是很重要的学习，这我有的时候在做品格教育，教小朋友，其实我们都很需要，对不对？ 后来他不但自己能够得到建立，而且常常能够安慰鼓励别的遇见类似挫折的人。在那个之后，美式橄榄球、美式足球还是有很多次有人跑错方向的，可是不只是这一方面，也有的人犯的是别的错误。可是弟兄姊妹，我也希望你能够明白，神会给你第二次机会，你不要轻忽，那是一个机会。嗯，好吗？嗯，这是神给刘辩讲的话。我们再看《生命记》33章第7节。一起读，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给犹大讲的话很简要啊，可是如果你对照创世纪49章，雅各给犹大讲的话就很不一样，很丰富的话，而且很明确的是一个伟大的预言。49章第8节开始，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你知道这个其实是发生在他第11个儿子身上，就是约瑟身上，对吧？雅各凭什么讲这样的话？那纯粹是出于神的启示，我相信。我们今天当然都知道为什么讲这样的话。雅各讲完这个话之后，大概过好几百年，快1000年之后，以色列人也都知道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因为大卫王出自犹大支派。而我们今天在双重的在有更多的认识，就是因为基督那位伟大的君王，我们都向他下拜的那一位，出自犹大支派，按肉身来讲，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屈身下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归帐都不理犹大，不理他家，两脚之间。归帐是有权势的人用的东西，权杖啊。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是在讲到是平安者，这个细罗意思是是平安者。等等，什么时候犹大变成这样的啊？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多提。如果一定要找出蛛丝马迹来，在他们下埃及去跟约瑟买粮食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那是他们的弟弟，当年他们卖到埃及去的。后来第二次下去的时候，约瑟故意要试验他们，想把便雅悯留下来，你还记得吗？出面跟约瑟求情，说他要代替他的儿子的，还带带下的弟弟便雅悯的是犹大，对吗？我没有记错，所以后来约瑟把犹大捆绑了。我不知道他绑他多久，因为等到下一次雅各来要经过好久，我不知道他被绑多久，我不知道跟这一件事有没有关系。可是为什么摩西也提到好像他特别是能够征战的人，我不知道有会不会在旷野时期有时候他们需要征战，犹大支派已经逐渐显出能征善战的一些特质来，还是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特别想到犹大支派里面的一个人，就是加勒，他特别是这样的人，对吧？我们不知道，无论怎么样，神把这样一个祝福放在他身上，是给犹大的产业，而且这些话是所有摩西讲的祝福里面最先应验的预言之一了。因为就在摩西之后，约书亚去征服迦南地，那当然是全民的征战，可是加勒也已经脱颖而出，可是就是约书亚之后士师时代来到的时候，这些伟大的领袖过去以后， 十二支派里面最先有人站出来护卫神的百姓的就是犹大支派。四世时代第一个士师是厄陀涅，那是犹大支派。事实上是加勒的侄儿，也是后来成为他的女婿。当然后来还要出来大卫，还有我们的主。所以神的法则常常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有可能犹大在旷野的时候或许就显出征战的本事，无论是其中一些人或者是整个的犹大支派。我觉得那是一种产业，虽然那也是最好我们大家都能够拥有的，但是在教会里面仍然有一些人似乎有这样特别的产业。也许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讲，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很能够处理危机，他们很能够解决困难，那些事都是我们常常称为征战的事情，对吗？遇见一些难处，忽然比方有一个事工忽然产生一个问题，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是有的人他们在那种情况里面能够冷静的有智慧的找出带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相信神会更加添你的智慧勇敢，使你可以在神的家中不破口。就像后来大卫做的一样，在那个破败的时代，只要有大卫在，你就会发现事情都不一样。你可以在那里成为许多人的遮蔽，为大家带来安全感。对啊，征战的意思是这样吗？大卫成就了他一生的职志之后，到了所罗门时代，神就说因着大卫的征战，使以色列国到处都平静安静，意思就是没有什么仇敌了，这样。而雅各的预言包括了这一件事，他说有一天细罗要来到，就是赐平安者要来到，这样的人就是像带给人平安的人。你要不要羡慕这种产业？就是有你在，有一些人会有安全感，你会保护他们，护卫他们，你会帮助他们解决难处，应付一个危机。但因为我们中间也有人羡慕这样的产业，让神把这样的产业赐给你。我看过一个故事，在一个公司里面，一个大公司里面有一个部门，他做出一个案子来，那个资料需要移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做后续的事情。结果这个员工他花了很多功夫做了一个这样的案子，弄到别的部门以后，第二天那个部门的另外一个员工就冲到他们的部门来给他破口大骂。那个人跟他是平等的，并不是有长官这样的关系，就把他写的那个案子批评的一文不值，整个办公室的人都愣在那边。你知道有的在职场上的人，他们甚至不会管什么礼貌或者是人情，他们就是会这样做。可是这个时候这个部门的主管就站起来，在他还在谩骂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就站到那个别的单位的员工的面前。他对他并没有什么权柄，虽然他是这边的主管，可他站在他面前，他说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来找我，你不要找他，我是这个部门的主管。就这样，我觉得一个领袖应该像这样，对不对？让他的员工有安全感。在很多领域里面都是一样，在学校、在公司，甚至在政治场合里面，一个真实的领袖应该这样， 而不是你的下属犯了一个错，你就想办法推诿，或者是甚至有可能连你自己犯的错你都想办法推到别人身上。我们很多人都有可能经历像这样的事情的，在不同的领域里面。你能不能成为像这样的人，让别人有安全感，效法基督，成为细罗赐平安者，为别人带来安全感。因为你晓得担起责任来，知道怎么样处理危机，应付一个困难，好吗？你可以祷告，求主赐给我这样的产业。我们再来看利未支派，生命记三十三章八到十一节。生命记三十三章八到十一节，这个比较长的经文，一起来读。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徒民和乌领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玛撒曾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当然摩西讲这些话的时候，百姓应该蛮能明白的，因为在那个之前百姓都已经知道神拣选利未支派成为在会幕里面侍奉的支派，在那里烧香献祭等等。可是这是一个雅各论到十二个日讲的话，跟摩西为十二支派祝福的话有严重冲突的一个例子。你如果回到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五到第七节，你就会发现雅各给利未讲的话跟这个完全不搭调的。我来读：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刚刚有告诉大家，神对于你发的脾气用了咒诅这个字眼在讲，希望你留心听啊，不要为你的脾气找什么出路什么借口啊。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雅各讲的这个咒诅他们的话，是因为他们从巴达亚兰回到迦南地以后，他们经过示剑那座城，他们的妹妹，那是圣经前面完全没有提到，雅各既然生了一个女儿，只有在那里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妹妹叫底拿，是不是？叫底拿啊？我不知道底拿生在哪一个儿子之间，至少不是最后一个。因为如果进迦南地，那时候便利美还很小，才刚出生不久，而底拿会被男生看上，应该有一点年纪了，也许只有十几岁。世界那
是利未利亚生的西布伦之后有血
哦，真的、
啊、
在二十九章吗？
30章。
所以我的妻子说那里有血。好，他在西布伦之后，那就是差不多在中后了，对不对？那事件那座城的小主人，就名字就叫事件，玷污了底拿。后来这些消息传到他哥哥们耳中，西缅跟利未就使了一个诡计，杀了事件全城的人。雅各并不同意他们这样做，所以给他们这个咒诅。雅各给他们的咒诅包括一件事，就是他们会没有固定的产业，会散布在以色列中。 我也常常觉得一个常常发脾气的人，他们没有固定的产业，他们很难保有他们的产业，很难享受他们的产业，你知道吗？以家庭来讲，他也有妻子儿女，他总是不容易享受妻儿带来的那种天伦之乐，因为有他在，家里就常常乌烟瘴气的，因为常常发怒啊。但洛夫领域也是这样，如果你在职场上是这样，你也会这样。扫罗就是一个例子，对不对？他没有控制自己的脾气。后来西缅确实是这样，西缅在他们在分地的时候，并没有专门给西缅一块地，西缅他们的老二却擅住在犹大中间。可是一样受了诅咒的利未，结局大不相同。雅各的预言并没有不应验，因为他成为利未支派侍奉神，神也没有给他们一块地业，却让他们的地业分散在各个支派里面。可是那却是一个尊荣的味道，因为神说我自己就是他们的产业。为什么带来这个区别呢？很可能跟一件事有关，我们可以来看《生命记》，不是，是《出埃及记》的故事。《出埃及记》32章吗？《出埃及记》32章，这里记述当摩西在山上40昼夜，后来下山就发现神的百姓，亚伦带着他们铸造了一个金牛犊，拜那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他们没有完全从在埃及的那种氛围里面出来，对，乱七八糟的很掺杂的情况。后来神发怒，在32章，出埃及32章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利未的子孙就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他对他们说的话 不太容易做的事情，他说，你们每一个人把你的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听从了，那一天杀了差不多3000人，使神的愤怒止息。很可能摩西叫他们不是拿了刀去杀的，说挎在腰间，没有人要用刀的时候挎在腰间嘛，挎在腰间要杀人比较不容易，所以并没有要他们大型杀戮，我想没有。而他刀挎在腰间还能够杀到那个人，一定表示那个人一点敬畏神都心都没有，不怕，很可能他们还继续在那里犯罪。可是问题是这样，如果这个利未人刀挎在腰间，他在营中往来走的时候碰见一个犯罪人就要杀他，对不对？他却发现那个犯罪的人是他的兄弟，他要不要杀？如果他的母亲呢？我们觉得摩西后来给他们的祝福，神后来拣选他们做侍奉神的支派，在摩西的祝福里面有一段话，让我们看见非常有可能是因着这一件事带来的转变。你回到《生命记》33章9节，他说：“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都是因为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我现在要讲一个，会让有一些人不以为然或者引起争议的话，可是那是圣经的话，就是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人应该跟利未支派一样，也应该要这样，不认自己的父母兄弟儿女呢。当然那个意思不是叫人不孝敬父母，神的道不会跟自己违背，在十诫里面有明确的讲要孝敬父母，就是新约时代也讲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可是 一个人当他要真实的走出对的道路，走上神的旨意的时候，都有可能会遇见跟自己最爱的人，也最爱我们的人的意思相违背的情况。其实在世界上也有类似这种例子，很可能你也会听见或者是遇见过，知道像这样的例子。一个人他选择走一条路是他父母完全不能接受的，或者认为你那样走一定将来会挨饿的，或者是别的没有前途，但是后来他却走得很好，而且带出很宝贵的他的事业，甚至带给许多人祝福。在世界上一般的事里面就有像这样的事，有的甚至因为他做的选择，无论是事业或者是婚姻，弄到一个地步父母可能跟他断绝关系的，但是后来他们必须回头承认他选择的是对的，再跟他恢复关系。侍奉主有时候也需要这样。我自己就是在最伤我的父母的心的时候出来全时间侍奉的，不是我选择的，那是家里最需要我去工作的时候啊，我出来全时间侍奉。可是我倒不是遇见我母亲怎么样反对我，可是我想对她来讲很不容易。但是后来在一些年日之后，不止我的母亲，到后来连我的父亲都能够以家里有一个儿子奉献给神、侍奉神为荣为乐。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看久远一点，对吗？你不能在此刻走上神的旨意，也许你为了这一刻能够尽孝道，或者是能够让家里和谐，但是有可能你永远失去一个宝贵的产业。就是我们的主也经历过这个，他还是婴孩的时候，那个先知西面接过他来，抱着他，指着他说的一个预言，指着玛利亚说的一个预言，他说这孩子背逆是要叫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跌倒，他说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主耶稣其实刺他母亲的心刺了很多次，你知道吧？他不是故意的，不是因为他跟他母亲发脾气啊，或者是用尖锐的方式对待他母亲不孝敬，不是这个，而是他走上神的旨意。可是至终我想玛利亚得着的祝福是没有人愿意去替换的，是不是？我想在玛利亚到后来她成为教会当中最受人尊敬的人，不是因为她是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而是因为她自己的生命的表现。神要这样的人，给他们一个产业，也给他们一个职务，要把神的道教导神的百姓，要带着神的百姓来敬拜，来跟随神。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有立位支派的产业，凡有的还要嫁给他，神要继续的在这一方面赐福给你，使用你。他们要为神传出烈火的律法，可是神的道不是只有这一面。到了新约时代，提到我们的主传道的时候，人家吸取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所以神的话有烈火的律法这一面，也有恩言这一面。而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主耶稣所带来的是更美的。在西乃山，神传的话是雷轰、闪电、大声，看起来很可怕。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二章他提到主耶稣的血还有他说的话不是像那个样子，是恩典的话，但他说可是那是更可怕的。你如果忽略 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嗯，也许很多情况底下，疾言厉色不如温柔有智慧的言语更影响人心生善念，遵行神的道。嗯，如果我们能够不再硬着心，而能够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你将发现神的道跟我们走在相同的道路上，离我们不远，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你会以他的默念为甘甜，你的心肠和肉体都羡慕永生神的居所。我用诗篇七十三篇的话来诠释刚刚我们读的摩西给利未支派的祝福。在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马拉基书第二章也提到这个。最后也许我们可以看一下马拉基书二章四节到七节，然后我们就结束。从中间读起，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后面这两节我们一起读，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再读一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盼望我们中间有更多的人拥有利未支派的这样的产业。嗯，来，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一。